也请大家把圣经一同打开。今天我们思想一节的经文在彼得前书的第四章，我们今天看第十节。彼得前书的第四章第十节啊，翻开之后我们一同来念出来。彼得前书四章十节，来，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好，那刚才俊南在带敬拜之前的话，跟大家说，我们中国人的话，我们一定要等到农历过完年，那才真的是新年，真的是过，所以其实在华人的圈子里头，我们这个过年是蛮长的，我们从圣诞节开始就一直处在过年当中，过了一个多月，那这个年我们都还没有真正的过去，那真的是很感恩，我们其实在每次在新年的时候的话，这也是一个我们在神面前需要再去预备自己的一个时候啊，因为新的一年其实充满了新的机会，新的一年也充满新的挑战，新的一年更加充满了新的盼望啊，我们也真的巴不得神能够在我们一同的追求的过程当中，那么在新的一年里面的话，今年我们每个人我们都要扩展我们的什么疆界，我们要左右来开展，要寻找那个突破的机会啊！这个突破的机会神已经在预备，最重要是我们明白之后的话，我们一定要学习来把握，我们要进入神的命定的这样一个福分的里面，其实很多人可能会觉得我们是一个平凡的人，但是如果我们从历史当中我们来往前看的话，你会发现一件事情，神总是在寻找那些平凡的人，要在他们生命当中要成就不平凡的事情，无论在旧约你看到历史当中的话，其实就像保罗他所说的，其实在他当中的有名的并不多，有能力的也不多，有智慧的也并不多，其实在这过程当中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平凡的人，但是他因为与这位不平凡的神相遇的时候，以致神的心意进入到他们生命当中，神的作为在他生命当中有所带领的话，他们生命因着愿意顺服神，他们在生命当中可以做许多他们以前没有想过的事情。神的美意的成就是让我们能够经历那大而可畏的神，借着我们的这样一个愿意顺服的心，在我们生命当中可以成就那不一样的事情。所以腓立比书第二章十三节那边说，因为我们能立志行善，都是神运行在我们心中的一个结果，为的是要成就神的美意。所以我们心中若有一个向善的心，那是神的美意在我们的里面，阿们。真的，若不是圣灵感动的话，我们人很难我们行善的，阿们。因为人都是什么，都是自私的，阿们。我们人都是有软弱的，我们人都在被这个罪真的是被限制住。今天弟兄姐妹，但是当我们认识神之后的话，我们的生命可以有不一样的一个反应，而且当我们在行善的过程当中，不单单让我们有个行善的一个意念，而且神让我们有行善的能力，阿们。跟左右说，神不单单你要行善，而且给你有行善的能力，阿们。最重要，这个心中所愿意的善，我们需要做得出来。今天弟兄姐妹，有多少时候的话，我们心里头愿意行善，对不对？但是我们肉体却很多的软弱，我们却做不出来。但是当我们认识神之后的话，神是给我们有那个行善的能力，神给我们有伟大的梦想，但同时也让我们有伟大梦想是可以成就的那个能力。这个能力其实在圣经的里面的话，直接叫到很多的恩赐，阿们。神赐下各样的恩赐，就像我们今天所读的这段圣经彼得前书第四章第十节，他说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要做神百般恩赐的这样一个好管家。今天我们能够成就这件事情，成就那些事情的话，最重要是在我们在行走在神的旨意里面的话，我们做而且可以把它做得成功，这才是神要我们生命当中所要经历的，阿们。很多时候的话，我们说哎呀，我很想行善，但我们行不出来，那还不叫做我们已经经历神，阿们。是说我们既然知道何为善，而且能够把这个善行得出来的话，才可以归荣耀给神，阿们。所以我们在与神行走的过程当中的话，今天早上我们再次从三个方面我们一同来学习，从三个方面当来学习什么呢？我们怎么样可以按照神所赋予的恩赐，我们彼此来发挥功用，让神的心意可以从我们生命当中可以来实现。如果我们真的要好好的把神的心意要实现出来，按照恩赐我们彼此来服侍的时候，我们第一件事情，我们第一个观念，我们首先要突破的话，就是我们要明白每个人都是有恩赐的。跟主耶稣说，你是有恩赐的，阿们。 每个人在神的恩典当中是有恩赐的。恩赐的话，其实神在我们生命当中，他既给我们有一个使命，而且给我们有完成使命的这样一个能力。换句话说，神给我们每个人都是有一个定位的。你在这样一个位分上面的话，你要好好发挥这个位分所带来的一些的职责、一些的功用。如果这个位分在现在的位置上面没办法发挥正常的功用的时候的话，我们的生活一定会有亏损的。阿们啊，在我们的家庭的生活当中，丈夫这个位分，对不对？是头的位分。如果男人不能常常举起圣洁的手，为我们的家里人每个人都来做这个遮盖的祷告、祝福的祷告的时候，我们的家里头总是处在各样的攻击当中。但如果这个头的话心胸不够宽的话，不能够让所有的这些遮盖的人在你里头的话有很自由成长的空间的话，那这个关系也都是一个亏损的。那妻子的话，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有她的位分，她的位分就是什么？是一个帮助者，是荣耀的帮助者。跟姐妹说，你是荣耀的帮助者。阿们。这帮助者是意思是说他更厉害。阿们，对不对？大家明白帮助者的意思是啥？跟姐妹说你更厉害。阿们。要真的成为别人的帮助的话，要是更厉害的嘛。所以在神的面前要有百般的忍耐，对不对？要以圣洁为装饰，在他常常在神面前追求那个敬虔的生命。今天弟兄姐妹们，孩子有孩子的角色，父母有父母的角色，在职场当中做老板的有做老板的角色，做员工的有员工的角色，每个人都有那个定位。你在那个定位上面的话，你要发现神在你生命当中那个使命，把使命把它完成，使命必达。这是基督徒我们在职场当中我们所需要努力的。学生有学生的角色，教授有教授的角色，我们的角色到底是在哪里？我们是否明白我们在神面前那个角色？而且你知道神既然给你有使命，就有完成使命的能力。阿们。所以意思的话，神既然给你有这个定位，就让你在这个定位上面的话要让神来得荣耀嘛。你把这些定位上面，你在这个职场上面啊，你把这样的一个生活把它活出来的时候的话，神就可以得着荣耀。所以神的心意，他就是在我们这一群人的生命当中，神要在我们这一群人的生命当中要得着荣耀。他说神在教会当中要得荣耀，并在基督耶稣里要得着那个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教会不单单只是一个空壳，教会不单单只是一个组织，教会不单单只是一个建筑物，教会更重要的是你跟我。神要在你我的生命当中要得着那个荣耀。他既然给我们在这个位分上面，让我们能够完成这个位分上所托付的这些的职责，以致这些职责当成就的时候的话，众人就要在这当中要得着位分。所以每个人的话，其实我们是互相相连的。当我们说我们需要一个团队一起起来，夫妻是一个团队，对不对？一个家庭是一个团队，我们职场也有团队，在教会里头不同的事工也有不同的团队。当我们说团队侍奉的时候的话，不是说一个人去做上百样的事情，乃是所有的人在一起，我们在做同样的一件事情。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彼此一同起来来配搭，大家各尽其职，分工合作，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得着那个合作就团队服事的这样一个益处。今天弟兄姐妹，我们真的不单单只在教会里头我们要讲团队的服事，其实在这个世代当中，对不对？从工业革命之后的话，我们的分工越来越细之后的话，其实说团队侍奉啊，分工合作，这个其实都在职场上面，在这社会上面都常常都在讲的。但是我常常觉得一件事情，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在外面我们要花很多的这些金钱，我们去学习怎么样啊做团队，对不对？但其实最好学习团队服事的在哪里？就在教会的里面。阿们。就在我们这样一个彼此团契的这个过程当中的话，我们在团契的生活里面，我们一同来训练我们团队的服事。当然我们团队服事学习好的时候的话，我们在职场上面的话，自然很自然我们可以学习能够为神来做见证。团队的侍奉的话，其实是可以来达成的，而且团队侍奉也是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所要给我们的一个目标。神量给每个基督徒的话，会有不同的使命， 同时有不同的这个恩赐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神既然把这样一个使命，把这个恩赐赐给我们，目的只有一件事情，他就是要来装备我们，在每个人所做的这件事情上面的话，你开始要做的得心应手。阿们。恩赐的话，就是你所擅长的事情。你要不擅长的话，亲爱的弟兄姐，可能那真的不是你的恩赐。你可能要开始去想一想，我有没有其他我做的可以得心应手的。家里头的话，你知道肯定有一个人比较会做饭哈。我说是会做饭是比较相对的哈。那有一个人会做饭，然后另外一个人呢就洗碗。两个人比较多，我都要做饭啊，那两个人就吵在一起了，对不对？我为的是这件事情，我所做的一个示范，就要让全家要吃饱，要幸福，要吃得开心嘛，对不对？所以大家就起来分工合作，团队侍奉，阿门。如果每个人都要去抢着灶台，这就麻烦了，对不对？哎呀，这个家里头的话，我们常常啊，这个吵架都是其实都是在这些生活的这些事情，这个环境里头，对不对？容易吵架，为什么？因为我们都觉得我们做的最重要的事情，我们最擅长的事情，但是你没发现有另外一个人会做的比我们更擅长，那么可能就要开始让位，阿们，就让他把更擅长的事情可以做出来。所以这边他讲到一件事情，个人要照着所得的恩赐什么，彼此来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今天弟兄姐妹们，总有我们擅长的事情，我们一定要花时间去发掘出来。神为装备他的子民赐下各样的恩赐给每个人，所以神的话说，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着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为的是什么？有一个目的，为的是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要建立基督的身体。神在基督的身体里面，就在教会的生活里面的话，就设立许多的职分，以致让这些职分兴起的时候的话，可以监督，可以领导。我在说领导力的话，不单单只是给那些领导者，而是这些领导者既然领受这个能力的话，就要把它给实践出来的。阿们。真的，恩赐是要去运用的。如果恩赐我们不用的时候的话，那不叫成全，那不叫装备，那只是说你知道有关恩赐的一些的知识而已。知识并不能叫人得益处，最重要生命当中你一定要去用。今天的话，真的求神再次帮助我们，我们既要明白我们生命当中这个职分，而且你开始要找到你可以完成这个职分所需要的那样的一个恩赐，就是这个能力你运用出来的时候，你可以运用的得心应手，可以跟别人配搭在一起，可以相得益彰。大家在一起的时候，不是彼此在那边扯皮，而是说有你真好，我们一起把这件事情完成。所以每个人一定是有自己的恩赐，看跟主说，你一定有恩赐的，阿们。那这个恩赐给我们的是什么？叫让我们能够善用。你要善用自己的恩赐，跟主说，你不但有恩赐，而且你要善用你的恩赐，阿们。善用恩赐的话，就是要把神所赋予我们的恩赐要把功用发挥出来，能够实现神的旨意在每个人的生命当中。今天弟兄姐妹们，圣经讲到常常有一个字的话，我们教会里头我们常常用，叫装备，对不对？什么叫做装备？ equipping 啊，这个装备一出来的时候的话，这个哎呀，这什么叫装配线啊？其实装备的话，在原文的这个意思的话，在希伯来文里那个原文的这个意思的话，这个装备的那个意思是修补改善，要修补，要改善。这是什么意思呢？在马可福音第一章十九节，当耶稣在这个加利利湖旁边的话，他遇到了这个雅各还有约翰。当耶稣遇到雅各约翰的时候的话，他们两个人正坐在岸边的船上，在做一件事情，叫做捕网。捕网的意思的话，在加利利湖你知道哈，就是说它是一个小盆地哈，弄出来的哈，就是这样一个。所以在其实在它的湖的底下的话，也许都还有很多这些的哈，这是岩石啊，有些东西的其实很利的。所以它网撒下去的时候的话，没错是可以捕鱼，但捕鱼的过程当中也会有什么，这网会受伤的时候，会有被破坏的这时候。 所以每次渔夫他捕完鱼，他回到这岸边的时候的话，他不单是把鱼哈这样子要清理要弄干净，在这个之后的话，他们常常要做的一件事情是啥？就是要把这个渔网破的这些渔网，其实要把它给补起来。渔网它受造的功能是什么？就是要捕鱼嘛，对不对？所以捕鱼之前的话，它一定要让这张网原来这个功用是可以完完全全的恢复到一个合乎捕鱼这个标准的，就是这样的一个程度。所以每次的话，他捕鱼回来的话，都要坐在岸边，有人啊去收拾鱼的啊，有人就是坐在这个船上，就在做捕网的这个工作。今天弟兄姐妹们，这意思是什么？神要让我们出去传福音，对不对？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我们会不会有受伤的时候？我们会不会有疲倦的时候？会不会有那种就是那种就我们就轮胎的话磨损到一个地步的时候的话，就是那种就是已经皲裂了啊，很多很多东西的话就已经就是疲乏的这些时候，这个时候其实是我们需要来修补的时候，这就是装备原来的这个意思。神让我们能够在教会的生活里头，在个人跟神亲近的过程当中，我们需要透过神的话语，我们越来越被装备，意思的话让神的话语在我们生命当中重新更深的领悟神呼召我们拣选我们那个目标。同时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越听神的话，越被神的话语所吸引的时候，慢慢显明我们现在生命当中一些的破口，一些的软弱啊，我们一些的啊，像疲劳疲损啊，或者说那些的已经裂开的有些的破洞在生命当中，我们本性的里面的话还有很多的一些地方还没有被神的恩典完完全全对付的。这是我们将来在传福音的过程，在捕鱼的过程当中可能会造成有漏网之鱼的，你这福音传得不够透彻，别人没有办法完完全全接受你的这个地方。所以我们安静的时候的话，我们需要有这个补网的工作。补网的目的的话，我再说，补网的目的的话，不在乎在纪念过去或者刚刚发生过的这些的神迹，不在刚刚就是不在纪念我们刚刚经历过的这些的恩典，这些都已经都过去了。补网的目的的话只有一个的话，就是要将补好的这个渔网，你要再次有机会要投回到大海里面，完成那个捕鱼的工作。今天弟兄姐妹明白吧？所以我们神的话语我们阅读的时候的话，不是在满足我过去我对神这个认识多好。今天弟兄姐妹，当神修复我们的时候的话，是要随时再出发的。阿们。今天也许我们在家庭当中受过伤，也许在亲子的关系当中我们有破口，也许在工作我们在突破的过程当中我们经历了一些非人的对待，但这些事情无论是怎么样破，无论是怎么样烂，无论是怎么样有破损，这些过去都这些事情都要已经成为过去。神就是在我们重新读神的话语的时候的话，他要重新让我们里头的恩赐要被什么挑旺起来。我们需要眺望神在我们生命当中一个新的呼召，这个定位是神在这个世界上面所要给我的。这件事情既然是神给我的，神到最后他一定是会成就的。今天弟兄姐妹，当我们在装备的时候，我在说绝对不是去吸收一些新的知识而已，不是想把这个知识系统更加的完善，乃是需要重新回到这个呼召里面，让我们更加的明白神的呼召，同时这恩赐要在那边眺望起来，让我重新有勇气，我继续踏入那未知的路程。今天弟兄姐妹们啊，我牧师我非常看重装备啊，我们也会开很多的神学的课程，会开很多的辅导的课程，我们目的的话就是要帮助教会要成长嘛，对不对？我们要满足事工的需要。但这些年的话，当我们在服侍的过程当中，我们遇到的一些的状况，我在中国一个地方的话，我们开了这个辅导的课程，你知道现在中国教会非常需要啊这个辅导啊这些事情，啊各样人际的关系都是一个挑战，啊所以我一年我去那边开了课，开了课之后的话，有50多个弟兄姐妹一同来参加，哇，那完了之后是要写功课的，对不对？然后过那3个月下来的话，那就把功课再寄回到我这边的话。然后第二年的话我又被邀请再回去，然后他说哎呀这些年经过训练了，对不对啊？经过训练的话，他说有没有进阶的课程啊？ 有进阶的课程。我说有啊，对不对？辅导一嘛，上完那再辅导二嘛，就是继续再上上去。第二年我在开辅导二的时候，又有40多个人一同来参加，啊，大部分都是学过的。然后最后来了，又是同样的功课，3个月这样子下来，然后功课又回来了，每个人都顺利的都完成功课。那之后的话，有一次，那教会的同工又再次因一些教会的事工，然后就来问啊这些事情，一些疑难的事情啊，就我们在一起来讨论。然后他在问啊，他就说牧师啊，哎，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现在教会啊，你看那年轻人这么多哈，这些东西，哎呀，这个状态不好对付，对不对？但你们认识哈，有些全职的哈，愿意在全职服侍的，然后那些人的话，我们可以有机会把他请过来，让他专门来处理这些疑难杂症，就是这些辅导的这些事情。我一想的话，我就有点，我在祷告的时候的话，我就觉得有点不大对哈。啊，我就问了哈，那你前就这之前那第一批的那个50多个学生怎么样？第二批的50多个之后又剩下有40多个，对吧？至少你有40多个人呢，啊，你可以让他们在就是教会先不能，你先不要讲到那些疑难杂症啊或这些东西的话，一步一步嘛，预防胜于治疗嘛，就是让他们能够在实践的过程当中的。哎，那个牧师的话就是说，哎呀，我们的弟兄的话，每个人都觉得自己不是那块料，我不是那块料。他觉得的话，哎，这辅导的话就是应该这专业的人来做。今天弟兄姐妹们，其实这件事情对我来说触动非常的大。我想我们教会我们也开过很多的这些培训的课程啊，实际小组长的课程啊，这些东西。今天弟兄姐妹们，当我们做这些培训的时候的话，拿到成绩，对不对？啊，这个毕业啊这些东西的话，固然能够让人能够来欣喜。但是真正这是装备的目的吗？今天弟兄姐妹们，装备的目的其实是让我们在生命当中被调整过之后的话，我们是要重新像渔网一样要放回大海的。今天弟兄姐妹们，不在乎你上的这些课那些课，你有这些知识的装备那样的知识的装备，最重要的话，我们要勇敢的踏入神为我们所命定的那个定位的里面。今天弟兄姐妹们，课程很重要，但更重要的话，你一定要学习善用你的那些的课程。因为很多时候的话，就是我们很多时候就把装备当做一个单独存在的，对不对？啊，我上过这个课，上过那个课，上啊，我好像的在基督的哈，就是这样的认知上面啊，这个系统里面的话，好像我就越来越高。这些真的不是装备的根本的目的。装备的根本的目的的话，是要让我们能够进入到神所为我们命定的那样的一个范围的里面。授人以鱼不如教人授人以渔，对不对？这那个第二个鱼的话是3点水的鱼的话，你一定要出去打鱼的，跟主说你一定要出去打鱼的，阿们。上课绝对不是目的，上过的课程的话只是一个方法一个途径，要让我们透过这些的课程要开始去实践。今天弟兄姐妹，我们23号我们要开啊，小组带领的就是这些的，这些培训的这些课程。我希望大家只要来上过这些课而已，阿们。最重要的话，基督徒的生命当中的话，我们有一个使命的，我们是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阿们。有听就有说的，阿们。谁是那说的人呢？就是你跟我。阿们。所以我们在这过程当中，我们真的在这过程当中，我们领受神给我们从上头来这样一个使命。更重要，伴随着这个使命一定有一些恩赐，是让我们可以把这个使命可以把它完成的好的。所以彼得前书4章10节那边讲到的话，每个人个人要照着所得的恩赐彼此一同来服侍。我们要常常去运用，要善用这些的恩赐，要做神百般恩赐这样一个好管家。如果我们真的能够善用恩赐的时候的话，基督的身体就能够被建立起来。每个人的恩赐或有不同，但是最重要的话，这个恩赐一定是相辅相成的，阿们。我常常发现的话，夫妻一定是互补的，阿们。啊，两个如果有两个弟兄姐妹哈，就是说两个兄妹啊这些东西的话，那个性格一定也是一个互补。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有你的用处，我有我的好处，所以两个好处加在一起就能够好上加好。所以这个过程当中，神一定的话让我们要知道你有自己的恩赐，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一定把它运用出来。所以圣经里头讲到恩赐这些事情，像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的时候的话，他们讲到的话，如果我们有教导的恩赐的话，你叫什么去运用教导，对不对？你要专心在教导的这件事情上面。如果你有服务的恩赐的话，你就要找机会你去服务嘛，阿们。今天弟兄姐妹们，绝对不要等别人给你安排地方，你要主动的去找到你可以有服事的地方。如果领导力的话，你有领导的恩赐的时候，你常常在神的面前，你不要等着别人好让你有机会就去管一些的事情，你要主动的去寻找在神国里面还有什么样的一个事情我是可以把它做起来的。今天神让每个人都有恩赐，恩赐一定是要去运用，对不对？主耶稣他讲到那个按才干分银的这样一个比例的话，那么讲到1000两银子的那个仆人，为什么会让耶稣来责备呢？为什么主会责备他呢？就是因为他既领受这个恩赐，却不去运用这个恩赐的时候，换句话说，只是领受那个托付的那个责任，却没有把这个托付的那个责任把那个行使出来的时候的话，主再来的时候的话，我们就很难面对主的这样一个问法。所以每个人在神的恩典当中，你要常常发现自己的恩赐，你恩赐发现运用的得当的时候的话，神就在我们生命当中可以得着那个荣耀，基督的身体可以再次被建立起来。其实在这个教会这些年当中的话，我也发现很多的弟兄姐妹其实在我们生命当中真的都非常的有才华啊，跟主说你非常的有才华，阿们。但是我们大部分人的话，可能我们只是在礼拜天的时候我们来教会坐一坐而已，并没有把这个才华真正的把它给运用出来。我们甚至在做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都很怕别人来找我们，别人说你很有才华，说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们中国人都很讲没有没有没有，对，我们很谦虚，对不对？哎，跟主说你真的很有才华，哎，所以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是要把它给运用出来的。当我们在人际的关系里面，如果我们必找自争的话，真的我们在生活当中你人际关系一定会出现很多的问题。必找自争的人常常都会怀才不遇，对不对？一方面的话我不想参与太多的这些东西，但另外一个方面，我觉得神真的对人很公平嘛，对不对？你有的你去用的时候你就越用越开心，对不对？像你会煮饭的话，你就常常在煮饭，你在煮饭的时候你就很开心，对不对？虽然很累，但是我很开心，对不对？哎，这个过程当中，如果哎呀，真的你又会煮饭，你不去煮饭的话，你这半天之后你就说，哎，这个人煮饭怎么这么难吃，对不对？你不会太开心的。你的恩赐你不去运用的时候，你就在那边说，哎呀，这怀才不遇啊，没人请我去做两顿，对不对？这个过程当中的话，你越没有被人肯定的时候的话，你心里头那个不满足就会越来越加深，所以你性格到越来越到后面的时候就会越怪，对不对？因为你在你擅长的这些事情上面的话没有真正找到那个满足感，真正的满足感只有在我们在运用的时候的话我们才能够找到，阿们。所以在教会的生活的里面的话，当我们能够常常按照恩赐我们彼此一同来服侍的时候的话，我们很容易能够找到自己的那样的一个价值，找到自己那个定位，找到自己那个满足感。保罗就给我们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榜样，对不对？所以他在所擅长的这些事情上面的话，他总是努力的去找突破服侍那个突破的方法，对不对？所以他说，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的，我哪是要忘记背后，我要努力的面前，我是要竭力的起来去追求或者可以得着神在上头来所要得着我的。今天弟兄姐妹们，神给我们有一个神圣的使命，我们在我们的一生当中的话要竭尽全力，我们要去经历。保罗他在拓展这个初代教会向外邦人传福音的热忱当中，他找到了神给他那个定位，他在运用这个恩赐的这个过程当中，他把一个使徒的恩赐、建立教会的恩赐真的毫无拦阻把它给展现出来。所以在生命当中的话他非常的满足。今天弟兄姐妹们，这是保罗的生命可以给我们的一个羡慕。所以善用恩赐，你不单单是你明白我生命当中每个人都有恩赐，恩赐是一定要用的， 神帮着渔网捕好，我们经历被医治的这样一个生命之后的话，是一定要投身在神的这样一个福音的海洋里头，让我们可以为人来得人，而为神来得人如鱼。今天弟兄姐妹们，求神再次帮助我们。第一个，我们要明白每个人都有恩赐；第二个，我们要善用我们的恩赐；第三个，在运用恩赐的过程当中，我们千万不要与别人比较。跟主说，我不再与人比较。阿们。比较的话，人比人什么？气死人啊！大家都有被气死的经历吧？哎呀，真的，在这个运用恩赐的过程中，最怕是与人相比，真的。你知道彼得的话，对不对？在被耶稣在坚固之后的话，对不对？就在提比利亚海边，对不对？耶稣啊，三次啊，就是再次来坚固他。你爱我比爱这些更深吗？主啊，你是知道的，我爱你啊，你就照顾我的小羊，对不对？哇，主坚固他之后的话，稍微被恢复了，人就是这样子啊，稍微被恢复之后的话，小尾巴又露出来了，哎呀，这个软弱又露出来了。哎呀，这个恩赐啊，马上啊，这个东西，那想想，哎呀，神又要使用我了啊，神又要使用我了。哎，一不小心的话，又这个，哇，这个弱点又开始露出来了。哎，主啊，那人如何？他又看看旁边的啊，这个约翰的这个状况，真的不要再与人比较。论到属灵的恩赐，我不愿意弟兄你们不明白，哎，这是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里面讲的。属灵的恩赐，我们要明白，有许多赐下恩赐的只有神，这是神按着他创世以前所有的智慧、荣耀、恩典跟能力，他所量给每个人的都是刚刚好的。跟主说，神量给你的都是刚刚好的，阿们。你千万一定要明白自己所有的，你不要羡慕自己所没有的。人生所有的痛苦，都是因为我们在羡慕我们自己所没有的。哎呀，我常常跟这些父母亲在一起的时候，我常常就是心里头的话无限怜悯的哈，我就看着每个弟兄姐妹。为什么？因为我们家长们在一起哈，我们总是说一句话：你的孩子有多好，你的孩子有多棒，对不对？我的孩子有多难，我的孩子有多不容易啊，对不对？哎，有没有人天天赞美自己孩子的，夸自己孩子的？举一下手。哦，还有一些哈。那其他人我们要努力，哈哈哈哈，永远不要把自己跟别人相比较。今天弟兄姐妹们，这会让我们陷入一个无比痛苦。彼得才刚刚被恢复啊，他心里头那个弱点马上忍不住又动起来，主啊，那人将来如何？我的话，耶稣你说没错，哎，耶稣因为是你说，我的话我愿意被你跟你一同走十字架的道路都没问题，对不对？就像被人倒钉十字架我都愿意，对不对？我都愿意。这是彼得好的地方。转念一想，那人如何？他要没有比我更惨，那我这个大使徒怎么能够咽得下这口气？那人将来如何？哇，神给那人这么大的恩赐，他在上在上面侃侃而谈，就说我了，哎呀，我为什么坐在下面？我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今天弟兄姐妹们，当我们与别人相比的时候的话，我愿意圣灵的话在这来提醒我们弟兄们，论到属灵的恩赐，我不愿你们不明白，恩赐原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圣灵显在个人的身上是要叫人得益处，但如今神已经让自己的恩赐，按照自己的恩意识，把肢体具安排在神的身上了。所以意思说，我们不要再说那人将来如何，那人的恩赐怎么大，那人怎么天天都做这些容易的事情。哎呀，真的，做神的事情没有一件是容易的。跟主耶稣说，做神的事情没有一件是容易的。你千万不要看别人啊做的那么容易的事情，是因为我们还没有完完全全进入到他的环境里面。现在弟兄姐妹们，我以前跟大家说过一个例子，我还年轻的时候的话，我这人的话沾着枕头我就睡着了，到如今也是一样。我觉得神给我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恩赐，我睡觉不多，5个小时就够，但是我只要一沾枕头，3秒钟一定入睡。所以有些时候师母的话在那边辗转反侧要跟我说话的时候的话，我还站在床边的时候，我非常的清醒， 师母已经在那边的话辗转反侧都睡不着，已经有一阵子，然后他就在跟我说事。我站在床边的，我还站着的时候我非常的清醒啊，我能跟他回答一点问题都没有的，只要我一上床的话，哦，三秒钟一定不省人事。我师母有些时候气的哟，我不能看那个事，怎么没有反应啊？你知道吗？有一阵子啊，刚刚我们生的老大的时候的话，那个 Annie 哈 ，Annie 的话刚刚出生的时候，那个我的话，我就看看家里头没事嘛，没事，我就去上班呢，上了班呢，我就回来，我就看他师母就抱着那个东西 baby 在喂哈，我说师母你真幸福啊，他说你可以抱着这样子啊，你看师母这一听的话，这气不打一处来哈，我觉得他真的很幸福。坐在抱着自己心爱的人，对不对啊？然后再喂啊这些东西。然后那天晚上的话 Annie 啊，只要一哭的话，他就把我提醒起来换尿布啊。我这人又有这个一个恩赐的话，我是可以起来，我就遇到事情我是可以起来，起来换了尿布，我倒头继续睡，我都没问题啊。哦，所以师母自从知道我有这个恩赐的时候的话，以后 Annie 的尿布就什么尿布都是我来换。但是我后来我只在想哈，当你说别人很幸福的时候的话，你真的不知道他这个幸福过程当中付的那些代价有多大，对不对？所以我自从我起来换了尿布哈，那我才觉得，哎，师母刚刚开始其实他还是很体恤我的。他知道啊，我白天要上班这些东西的话，所以他白天在辛苦啊。这个，你看小孩子喂奶的时候，其实蛮辛苦的，都不容易的，对不对？所以他都这样子哈。但自从我说他很幸福之后的话，他要让我认识幸福是有代价的，跟主说幸福是有代价的，只是那个代价不是我付，是我的太太在付。哎，我觉得师母真的非常有智慧，阿门。哎呀，他要如果啊，他这个事情的话憋在心里头，对不对？那完了之后的话，哎，他就在那边发笑的时候的话，那我后来的日子肯定很难。他把心里头的这些事情他就讲出来，就说出来，而且他善用我的恩赐。我这个恩赐的话，我倒头我就可以说睡啊，我这恩赐用的没问题，对不对？我可以做，我觉得哎，我就做得很开心，对不对？哎，所以恩赐互相在一起的时候的话，神把我们安在基督的身体上面的时候，我们是各自做肢体，我按照恩赐彼此都来服侍的时候的话，神就得着荣耀。今天弟兄姐妹们，我再说，不要再羡慕别人的恩赐。我们应该放在哪里？这有些时候不是我们说的算的。以前我是做电脑的，对不对？电脑的话，其实都是很多就是零跟一嘛，就是很多的就源代码这些东西哈。你知道说源代码要放在哪里？不是你自己想在哪里，你就可以在哪里的。源代码之所以放在一起，能够这样的一个程序能够运作的话，是因为编程的人想把它放在那里，它就在那里，对不对？所以它 serve 那个 purpose 之后的话，程序的这个运作才不会有阻碍的嘛。要不然你放错位置的时候，你是很挫折的。大家如果当中我们编过程序，你就知道哈，程序当中如果那些东西哈，一个符号啊，一个东西。逗点这些放错的时候的话，可能都会让你之后的很多的运作你要花好几天的功夫，你才能找到，哦，原来这个地方放错了。你在源代码放错，那个代价有些时候是很大的。今天弟兄姐妹们，但源代码要放在哪里？不是源代码本身你可以说的算的，跟主说你想在哪里，不是你可以说的算的。哎，我们生命当中一定要开始认识到这一点。我生命像彼得一样，他年轻的时候他想往哪里就往哪里，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对不对？很爽，对不对？老大嘛，对不对？虽然能管得了我，我是鱼老大，没有人可以管得了我。耶稣说你回转之后的话，有另外一个你意想不到的前面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是神为你所预备的。你年少的时候你长袖善舞，你是飘来飘去的话，你想飘到哪里就飘到哪里。但到年老的时候，不是你想去哪里就可以去哪里的，你要伸出双手，别人要用这个的捆着你，带你往你原来你不想去的那个地方，让你从来没有想过那样死的方式离开这个世界。请问这是彼得的个性吗？ 修补之后，他装备之后，神真的不断跟他聊天，不断让他明白神的心意之后的话，他可以不再照着自己的习惯跟喜好，他可以选择走一条他向来没有走过的道路。照着我们人的喜好，我们真的就是人以群分嘛，物以类聚，对不对？我们每个人都很想找到跟我们意气相投，我不说臭气相投，是意气相投的人。我们希望大家一起啊，我们可以啊，叫大家一起来。但弟兄姐妹们，教会神从来没有这样一个定位，神从来没有为我们有这样一个预备，只是找你自己喜欢的人。神在教会当中把我们各行各业的人物，我们从不同的背景里头来聚集在一起，目的就是要让我们突破党同伐异的这样的一个陷阱。今天我们很喜欢找跟我们意见相同的啊，大家背景相同的啊，所有的话我们真的看得顺眼的人，我们喜欢跟他一同来同工。但教会的生活要学习团队的服事，最重要就是我们你我虽然不同，但我们因着主的爱，我们可以在一起。跟主说，虽然你我不同，但我们因着神的爱，我们可以在一起。我们还可以继续坚持下去，我们还可以继续再往前。今天教会之所以在这世代能够成为一盏明灯，就是因为我们的生命的取向开始不同了。阿们。我们与其他的不信神的人，我们以前还没有信主的时候，我们的生命的取向有个180度的转变。我们从各自分离的、彼此相争的，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里面，让我们可以学习彼此的顺服。远的，你看耶稣的时代和初代教会，对不对？常常发生在福音书里头、使徒行传里面，我们常常看到一些事情，还是有门徒相争谁为大的事情，对不对？在哥林多的教会里头，也常常发生那些的事情。当我们的生命没有被神彻底的对付，还没有进入修复的那个状态之前，我们的老我都会常常出来的。门徒是各自拉帮结派的，分离我的，对不对？哥林多教会里头都会说，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基法的。然后这些人的话都被分光了，还有一些人是没人要的，对不对？我那些人的话，哎呀，想来想去的话，心里头不忿啊。一个属保罗，一个属基法，还有一个属亚波罗，那我这些属谁呢？哎，创立教会的这些，还有支持教会的这些人的话，都已经有人选边站了，没人选我，我也不想去选他们，那怎么办？哎呀，我是属基督的，哇，更属灵的出来。今天弟兄姐妹们，教会发展的过程当中，对不对？远的是这样，近的时候的话，对不对？近代的时候的话，因着神学的教义，因着我们属灵的一些经历，有些稍微的不一样的，我们也开始分门别类。哎呀，我是保守派，我是保守的福音派啊。另外一些人有经历的话，哦，我是灵恩的，我对圣灵有经历。今天弟兄姐妹，难道这是神要我们进入的这样一个基督的身体吗？不是的。今天弟兄姐妹们，教会不再分门别类，这才是神咱们生命当中的一个经历。也只有在团队服事的这个过程当中，当我们愿意彼此来相磨的时候，彼此用自己的恩赐起来来服事的话，我们才可以在各样的陷阱当中的话，我们找到一个属灵的突破。求神再次帮助我们，让我们不单单明白自己有恩赐，不单单是善用我们的恩赐，其实在这个我们彼此相挪的这个过程当中，不再彼此来比较，我们乃是彼此来欣赏，我们彼此来认同，我们彼此来赞美，我们彼此来推动。今天弟兄姐妹们，每个人都有难的时候，最重要的话，在有需要的时候，在神的时候的时候的话，我们有人在前面冲，另外的人呢，我们就一起在背后，我们可以一起起来来支持。今天如果教会我们能够这样的话，你在职场上面能够这样的话，我们最终一定可以成为成功的人。阿们。今天职场上面的话，大家就是你要提这个事情，我就偏偏往另外一个方面说，对不对？你越支持我就越反对，对不对？你越反对我就越支持，哎，大家都在 politics， 哎，今天政治上面，你看看美国这个一个例子啊，中国，我加拿大，我们本身你脚掌所踏之地，都在这样一个陷阱的里面，党同伐异。神在的过程当中呢，要做的一个是一个彻底一个突破的工作。多少年我们人很习惯划清界限、泾渭分明，我们老死不相往来。但今天在神的恩典当中的话，这些是可以被突破的。夫妻的关系要被修复，亲子的关系要被修复，我们跟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要被修复，我们同事、我们老板之间的关系要修复，教会跟教会的之间的关系要被修复。末后的世代，我们所需要做的事情还很多。阿门！大家千万不要再听，大家痛苦啊，痛苦啊，痛苦啊！我们的时间不多，阿门！真的，我们的时间不多。能够在有限的时间的里面完成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托付，这是何等大的事情，千万不要到将来才后悔。当圣灵充满了之后的话，我们人团队的这些服事是可以经历的。大家在看使徒行传里面的话，当圣灵降临之后的话，对不对？圣灵第一天就是在这马可楼上的话，这些人啊，就祷告，而且就等候了。然后他们进到圣殿，他们开始来敬拜神的时候，哇，圣灵啪的就如就是像火焰一样降临在这些人的身上，然后就很多人开始起来来说方言了，对不对？圣灵降临，你可以看到人的心开始给改变。方言的意思的话，我觉得为什么人常常要追求方言的恩赐？我在说方言是第一个。我们可以突破你我的。今天我们老乡见老乡，为什么会两眼泪汪汪呢？因为你听到的乡音嘛，对不对？哇，如果你要跟一个人关系再亲近一点的话，对不对？你就不用用普通话说了，对不对？你就用啥？哎，我用厦门话说，你用山东话说，你用四川话说，对不对？哎呀，我们听到乡音的时候，那个距离，哎呦，好像就拉近了。今天我们为什么要说方言呢？今天经常讲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明白，你为什么要追求方言的恩赐？因为只有当我们真正能够进入到方言的领域的时候的话，人跟人之间的语言文化的这些的隔阂才能够彻底的被拆毁。今天弟兄姐妹们，方言是为了造就自己，这是没错。今天弟兄姐妹们，我们要求神给我们有更深的一些的经历，但是当圣灵降临之后的话，你可以看到人跟人之间的一些的隔阂开始有不一样的反应了，对不对？然后使徒行传第二章那边记载，当方言那个当圣灵降临的时候，方言一出来的话，彼得就开始起来。哇，这个彼得起来，我觉得哈，大家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常常说彼得就站起来讲道。这礼拜我在准备圣经的时候的话，圣灵让我再次来想到的经过，所以又把这段圣经仔细的读了一下的话，第二章第十四节这边讲到，彼得不是一个人站起来的，这边讲到的一件事情是彼得是一个使徒站起来高声说，彼得后面有十一个人站在那边为他背书。背书，大家明白背书吗？他所讲的，他所做的，我都完全的支持，我们都完全的支持。大家能看到，能想到这些事，彼得是什么样的背景啊？彼得刚刚被神恢复嘛，对不对？哦，他这样卖主卖了三次，神都没给他留校查看一下，对不对？这么一恢复到又是他进来在讲，对不对？我不知道，但后面那十一个人会不会有这样子想啊？好了，这一次是彼得讲到三千人信主，又翻了一张，对不对？我第二天然后呢到了美门口，彼得和约翰又照着速长速短，然后照着那个时间又进到圣殿里头要去敬拜，然后又看到哇，那个这个坛子不就坐在那边吗？美门口。这彼得又看着他，我这边又讲到了啥？他这边又讲到了啥？进一步都没有，不拿撒耶稣名起来行走。你想想旁边的约翰会怎么想？哎， 昨天彼得你讲了吧，今天要不要轮到我了？你有叫人起来的恩赐，我就没有这个恩赐吗？你没让我试，我怎么能知道呢？今天我问大家读圣经的时候，你会不会有现在想法，昨天是彼得，今天又是彼得，接下来又是彼得，都是彼得，那我其他的十一个人做啥了？今天弟兄姐妹们，团队服侍的话，神只拣选彼得做那个出口，其他人是和彼得一同站立的。跟主说，其他人是和彼得一同站立的。阿们。在传福音得人归主的这件事情上面，三千人归主，有其他十一个人与彼得一同站立，每门口的那个瘸子可以起来行走，有约翰跟彼得是一起服侍的。今天弟兄姐妹们，人算不如天算，千万不要自己算，算来算去就算错了。阿们。所以在团队服侍的过程当中，只要我们按着神的心意行的话，终究神迹可以在我们生命当中源源不断的可以出去。今天家庭里头的话，不要再说你做的多我做的少，不要说你做的重要我做的不重要，难道就不能够更重要的事情吗？今天弟兄姐妹们，若是一个家能够兴旺的话，和的话不是表面上的不得已的大家绑在一起的和，和的话是我从心里的深处我真确定你是配得做这件事情的。我的话即使支持，我只要能够支持，我心里头我就心甘乐意了，我真的就非常感恩了。如果我们在教会在家庭中我们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心态，你在职场上面怎么会无往不利嘛？今天弟兄姐妹们，求神再次帮助我们。我虽然在职场上面不是太多时间，但是我那四五年在职场上面的日子，我真的过得非常的滋润。哎，我真的是很开心。哎呀，我是老板同事，我所有的人，我的关系都非常的好。真的，弟兄姐妹们，为什么？因为人看上去会吃亏，但最终神不会让我们吃亏的。跟主说，人看上去虽然会吃亏，但神总不叫你吃亏的。阿们。我们生命终身的事都在神的手中，耶和华必为我成就关乎我的事情。阿们。不要再为自己算啊、争啊这些东西，进入团队的这个服事里头，只有让公司更好的话，我们才能够更好嘛。阿们。千万不要想到公司亏待我，我们竭力在那边，你在一天公司就有平安一天，到最后的话全公司人都会纪念你的。阿们。你离开之后的话，改变那不在你的掌管下面，但只要你在一天的话，公司就能够蒙福一天。今天弟兄姐妹，我再说，我们来教会，我们不再想到找的是自己跟自己意气相投的人，我们要来找的教会的话，是要像基督的教会。阿们。我们不要再想到我们的家都要照着我的意思来，我们所要的家是像耶稣基督的家。我们不再想说，哎呀，这个教会的话，哎呀，能够满足我什么？我们要想的话，这个教会能够满足神在这生命当中的托付在哪里。今天我的职场，你是为了自己五斗米在那边挣扎这样吗？还是你有个更大的属灵的一个托付？真的，神让你在职场上面要起来兴起，为主来发光。如果我们要寻找像耶稣的家的话，我们自然而然会问，在这个像耶稣的家里面的话，我需要的改变在哪里？我们不再说你需要改变，他需要改变，我们只说我需要的改变在哪里。当我们说要像耶稣基督的教会一样，我会说，神啊，我的责任到底在哪里？我用哪些的恩赐我是可以用出来的？要像耶稣一样的职场，那耶稣在职场上面行走的时候，他是如何发光的？今天当我们在社会上面的话，我们为这个世代，我们在那痛心疾首的时候的话，我们有没有问我能够做啥呢？这世界，这世上和世上其上的国，要成为我主耶稣基督的国，在这样的一个神的感动下面的话，我能够做什么？今天弟兄姐妹们，我在说，我们这一生眨眼就过去了，如果我们所做的 与永恒没有相连的时候的话，迟早会让我们越来越后悔的。你如何与永恒相连呢？我常常想到使徒这施洗约翰的一句话：主啊，你必兴旺，我必衰微。恩赐运用的过程当中，我们一定看到神的荣耀。我越来越没有，越藏在耶稣基督的里面的话，神的荣耀彰显，我自然而然与荣乃焉。阿们。我至少我经历到这个荣耀的，我这一辈子我不会后悔的。所以恩赐多而又多，越多的恩赐发挥出来的时候就越好。阿们。所以我们渥太华生命的灵粮堂，我们欢迎，真的，只要圣经上面所记载的各样的恩赐，我们都希望它能够在我们教会的生活里面，我们都可以彰显出来嘛。阿们。教会拥有更多的恩赐，有人有方言的恩赐，有人有治理教会的恩赐，有人有教导的恩赐，有人有怜悯的恩赐，有人有施舍的恩赐。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能够相得益彰，每个人在我们所擅长的那个领域，神给我们的都是100分。阿们。每个人在你所擅长的领域都是100分，跟主说，你在你所擅长的领域都是100分。阿们。大家同意吗？哎呀，我这边傻了，大家同意吗？在你所擅长的领域里头，你都是100分。我们不但要找到自己的100分，我们要帮助别人找到他的100分。阿们。这就是不再互相的比较。今天弟兄姐妹们，千万不要紧盯着别人的100分，然后你就觉得你啥都没有。我相信这个1000两的银子的这个仆人的话，要么就是盯着那5000两的，要么就盯着那2000两的，就觉得自己1000两好像啥都没有。他就是啥都没有。今天弟兄姐妹们，5000的再得5000，2000的再得2000，神一定很公平的。阿们。5000、2000、1000都需要。阿们。恩赐大小没关系，最重要是神各样的恩赐都需要。哎呀，就是最近生病，对不对？哎呀，这个东西，这3个礼拜啊，那礼拜我刚刚又去换了那个 casting 啊，就恢复得很好啊，这些东西。但为什么要换呢？你知道吗？他原来的话，这个脚断的时候肿得好大啊，或者说原来比较强壮，所以那 casting 人家是紧紧的裹的。哎呦，我真的是也长见识了哈，我以为这个 casting 就是石膏嘛，打石膏嘛。我是以前以为就像我们以前，我一直老的脑袋哈，我说以为石膏就是那糊上去的哈。哎，人家现在那个石膏太先进了哈，哇，这个里头的话那个健身的那种东西裹一裹，外面的话那个这个隔了真的再隔一层，那完了之后就是那 3M 的那些胶带，又人家就说这个就叫石膏哈的。啊，但在裹的过程当中的话，我就发现的话那个东西它的脚哈为什么要换呢？因为它里头的话3个礼拜不运动了，已经开始 shrink， 他就开始缩了。弟兄姐妹，我从来不觉得哈，你这个腿啊这些东西，你觉得这个肉没用，对不对？啊？哎，你觉得你的肉胖胖的、壮壮没用，对不对？弟兄姐妹们，肌肉在你看来原来的话，你就觉得肥啊这些壮的没什么用啊这些东西。你可知道，你全身的力量其实都是肌肉在 sustain。他一落的时候的话，力气就不够了。你原来看的没用，你原来不觉得他有什么用的，你忽然间明白说，哇，他太有用了。跟主说，你太有用了。阿们。你平常看别人一点都没用，这是他的那个作用，你完完全全没有想到的，明白吗？所以你千万不要跟别人比较。你常常觉得自己没用，是因为你还没有发现你有用的地方。阿们。一旦发现之后，你把它用出来的时候，我们就不再分门别类，在基督的身体当中相得益彰。今天弟兄姐妹啊，我们中国文人的话哈，哎呀，这我觉得我们常常哈，我觉得这知识，我们每个人受教育都很多哈，但有些时候这个教育的话也成为我们的一个拦阻，对不对？啊，以前的话士农工商哈，这个东西我们分门别类，对不对？哎呀，这个万般皆下品哈，唯有读书高哈，这些东西我们一天到晚就读书。今天听到什么？美国的话，一个黑人领袖，还有那个他本身是一个教育家，叫做 Booker Washington， 他说过一句话，他说：“除非一个民族能够学会尊重耕种，还有写诗、 就有同样的尊严，否则这个民族就不会真正的兴盛。哎，我们常常觉得耕种体嘛，对不对？形而下的这些东西，读书形而上啊，我们很多的想法。今天听到讲的，神不这么分的，那是人的分法。我们除非能够同时尊重耕种，尊重写诗，他们是同等的尊严，在基督的身体当中能够相得益彰的话，那这民族一定是兴盛的民族。神让我们能够在一起，放在一起的时候，家庭、我们的职场、我们的工作、我们的服事，大家在一起的时候的话，那么发现我们自己的恩赐，发挥自己的恩赐，同时我们要开始学习尊重别人的恩赐的时候，神的事工慢慢一定是开始兴旺起来。教会所有这些的影响力是在于每一个弟兄姐妹投入的程度，每一个千万不要觉得、我的不重要。今天生命河哈，我叫母堂那边的话，真的生命河的水能够流到万古万民，也包括我们哈，我们也在这个整个的这个水流里面。之所以生命河的水能够流到万古万民，我在说教会哈，我这些年我所看到的教会的这个力量，不单单只是在一个美轮美奂的建筑，当然生命河现在这个堂真的非常的漂亮。不单单只是这美丽的建筑参与的人数，也不单单这个预算啊，这些钱有多少，生命河真的能够流出去的话，就在于每个弟兄姐妹，我们能够在教会各样的事工上面能够掌握一个主动权。这一次我在母堂开会的时候，他们优势频道啊，他的一个那个总裁那个 Vitt 弟兄来开始跟我们来介绍这些年的他们的一些的经历啊，从那个几年前他们开始的时候，因为几年前哈，这个他们的定位的话，他们不是在说我在做基督教的电视台，他们只是在做有基督价值观的电视台，这个差别很大啊。有基督教的电视台，很多的教会就会来支持，对不对？有基督价值观的电视台的话，人家教会看到不太像啊，对不对？啊。哎呀，当时的怎么开始真的非常的艰难，一直到如今整个优势的话，在他的那个影响力哈，就是他们把它放到网上用多媒体很多的事情的话，但影响力已经达到了200万人的就这样一个收视率，从刚开始的草创短短几年有200万的就是这个影响力。吕牧师的这些主日的实况啊，这些东西是同步的，就是这些的转播，是全方位的24小时的这样一个电视台，没有一分是那种就是那种投资的，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60多个的义工，包括这个 Victor 啊，他自己有公司，然后完了之后，他几乎每天都是在这个教会的，就是这个优势以后都在做这个事情。60多个义工，没有任何支持，没有任何背景。大家能够这样子做起来，他说这个就是因为意向把握之后的话，神感动他，这60多个人在这个媒体方面的话有他的恩赐集中在一起的时候的话，事就可以这么成了。今天弟兄姐妹们，影响力真的，哎呀，不是说你有多少的资源，影响力来自于对神的这个意向的把握，还有这个委身，把自己有限的就是这样一个资源才干把它给用出来的时候的话，五饼二鱼献上之后的话，神就让我们经历那许多的不可能。求神再次帮助我们，今天当我们再次来思想恩赐彼此来服侍的时候，每个人生命当中，我再说在你所神所托付给你这样一个擅长的这些恩赐上面的话，你就是一个100分，你这个100分用出来，他那个100分用出来，我们这个100分完完全全用出来的时候的话，一定可以看到神的恩惠跟荣耀。所以我们不要再哀叹自己的弱点，你要不断的去强化自己的优点。每个人的话，我们不再做旁观者，我们就是在神的恩典当中，我们积极的起来来参与。大家有去坐过游轮吗 ？Cruise。你做 cruise 的时候，你啥感觉？哎呀， 很多年前的话哦，这个我带我父母亲我们一起去坐游轮的时候的话，哎呀，三四百个人哈，就游客哈，然后就在阳光明媚的这个海上啊，然后完了之后就在甲板上面呢，就在这个游泳池那边啊，然后就在那边享受这些的日光照啊这些东西哈，三四百人闲着无事走来走去，另外有四十多个有那服务生穿着制服的，笔挺笔挺的，对不对？然后在这中间的话，这个就端着这些东西在 serve。我在看这个过程当中的话，我觉得神在我里头的话就有一句话，神在他当时的话，其实我在看的时候的话，我就说神要让我们说，你不要去做那些的游客，你要做这些这个服侍的哈，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意思的话就是说，其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话，游客我们可以当作旁观，每个人的话我们想做啥就做什么，也没有什么固定的这些的事情，对不对？但如果你有一个责任在那边，不论是这个制服穿制服的，就更像一个军舰一样，对不对？在这个战舰上面的话，每一个人各司其职，每个人都知道在什么样的事情上面你应该做什么的时候的话，你那个航行所要带出来这个目标的话才可以真正的实现。如果每个人都是做游客，哎呀，反正有管这个没管那个，这个出来也 OK， 没有也 OK， 啊，好 OK 不好也 OK， 或者是没有一件事情真正能够做成的。荣耀的教会最重要，耶稣说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都已经赐给我了，所以我们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所以这样的一个福音的海洋上面的话，我们每个人的话不再说一个散漫的游客，每个人要按照起来，要按照恩赐起来来服侍的时候，我们才可以完成神给我们的使命。这种欲望有些时候是会损坏，没错，当每次我们读神的话语，我们亲近神的时候，神正在做着修复的工作。修复我们得医治之后的话，不是被挂在墙上做一个纪念，不是只是留在那里陈列我曾经对主的一些的经历。当神再次医治我们之后的话，是要把我们再次投入在福音的海洋里头，要为神重新再次得人如鱼。所以求神再次帮助我们，在圣灵的江河里面的话，我每天更深的起来来亲近他，越谦卑的停留在神的面前，领受那从上头来的心意，在神荣耀的同在当中开始有满足的喜乐，也带着这个满足的喜乐，我们可以重新出发。今天弟兄姐妹，2019年我们注定在神的恩典当中会经历更多，求神再次帮助我们扩张我们的疆界，左右来开展，找到那个突破的机会，或者在突破当中找到新的机会，可以来经历神，荣耀神，为主再起来来得人。让我们在神面前大家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再次将亲爱的弟兄姐妹恭敬在你的手中，让我们能够在神的感动里头，我们重新再次发现我们每个人都是有用的人，在耶稣基督的恩典里面，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成为有用的。神，你不单单给我们有荣耀的使命，你更加给我们有实现这个使命的恩惠跟荣耀。你的恩赐已经赐下来，让我们能够珍惜你所给我们的这一份，我们能够在脚掌所踏之地，我们善用这一份恩赐带来突破与改变。有每个人同在，不单单我们自己要得着，我们要彼此来鼓励，大家一同来得着，让我们在神的恩典当中我们有新的突破。与我们同在，继续带领我们在你面前我们的回应。弟兄姐妹们，再次一同站立，好吧，我们在神的保